习近平健康与权力的双重危机。四名上将神秘缺席，背后藏乜嘢玄机？港府平安夜悬赏捉拿海外人士，加强美日同盟，石破谋叛与川普共商大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6号，在这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合家平安。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近日习近平的领导地位不单止在中国国内受到挑战，他的健康状况亦都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随着2024年中国政治局势的复杂变化，民间对习近平的声讨声音渐起， AI 科技亦揭示他身体健康的隐忧，预示着中共领导层的未来面临新的动荡。习近平的健康情况一直是外界议论的敏感话题。近日据台湾学者蔡文轩和寇建文等人的联合研究，习近平的健康情况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特别是在步态和体型上表现尤为明显。这项研究使用了大量由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习近平公开活动影像，结合 AI 技术对习近平的面部、腰围以及步态等生理指标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表明习近平的步伐开始出现小碎步的现象，尤其是右脚的支撑力明显减弱，这个暗示着他的身体正面临不可逆的健康问题。除了健康问题，习近平的政治地位亦在面临挑战。近年来习近平在中国国内的个人崇拜达到顶峰，但随之而来的是民间不满情绪的爆发。近期多篇批评习近平的文章频频在香港等多地发表，尤其是一些香港反共人士更加毫不避讳地公开讨伐习近平，并且提出了多种形式的反抗方式。这些批评不再局限于红二代的言辞，而是广泛传递至普通民众层面。文章中提到的反抗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口头谴责、嘲笑讽刺、标语展示、泼墨肖像、游行示威等。这些行动表达了人民对习近平政治模式的不满和对未来局势的警惕。独立评论人士杜正在台湾上报入面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虽然这些声讨行为目前仍然以书生革命形式表现为口诛笔伐、舆论发声，但他们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社会影响力。杜正认为，虽然这些行动目前还主要集中在言论和舆论领域，但如果能够扩大规模，可能会产生类似历史上诸葛亮骂黄朗的政治效应，进一步激发人民的不满情绪。在这种民间反抗情绪的背后，习近平的集权领导模式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随着反腐运动的持续推进，以及个别亲信的提拔，党内权力斗争逐渐加剧。虽然习近平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将自己的地位推向顶峰，但这种政治身体的膨胀使民间的不满和党内的潜在威胁加剧，特别是在中国社会不断变化、民间声音日益高涨的今日，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和集权统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近日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的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上，中共官场上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四名上将神秘缺席。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2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共党魁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宣读了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主持晋衔仪式。据报道，仪式中有四名上将缺席了这一次晋升上将军衔仪式，包括陆军司令员李乔铭、 原陆军政委秦树同、海军政委袁华志、武警司令员王春宁，这四位上将都是中共中央委员，在各自的军事岗位上拥有显赫的背景，现在就是关键时刻缺席。之前中共前外交官韩连朝在 X 平台上爆料，12月18日中共陆军召开大会宣布，陆军司令员李乔铭、政治部主任赵雷、装备部长崔格银因涉苗华案被免职，接受组织调查。12月23日有人在 X 平台上发消息称，陆军司令员李乔铭被免职，中共党魁习近平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之间的内斗已经白热化到最后关头。有消息称，无论哪种情况，都说明习近平在三中全会因中风失去军权后，正在全力策划反攻，试图夺回军权。如果张又侠不能够一鼓作气攻下习近平，那等待他的必然是李克强和普里戈津的下场。陆军司令李乔铭被捕是自国防部长李尚福、魏凤和以及政治部主任苗华官员宣布落马后，近期又传出的惊人中共高层异动。中共二十大之后，一批军队高级将领落马，都是先在海外传出消息，日后被中共当局证实的。这次李乔铭被捉亦都是这样。专家分析，这次上将军衔的晋升仪式，四名上将缺席，真的不是巧合，一定暗藏着更深层次的政治博弈。12月24日是传统节日圣诞节前夕的平安夜，不过香港政府就在这一日发布通缉令，悬赏捉拿早已流亡海外的香港异见人士。但是一些被通缉的人士说，虽然在平安夜得到这一不平安的消息，但是他们对于追求民主自由的事业无怨无悔。24日，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宣布行使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国安法所赋予的权力，刊宪宣布对许智峰、郭荣亨、袁公仪、郭凤仪、邵南、许永庭及任建锋七名已被通缉的旅居海外的香港人列为指明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潜逃者，实施禁止提供资金或处理资金等，禁止与不动产相关的某些活动，与涉及有关潜逃者的合资企业或合伙相关的禁止及撤销特区护照等四项措施，并向部分人士执行执业资格暂时吊销及暂时罢免董事职位两项措施，而且特别指明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恶贯满盈以及弃保潜逃海外期间仍然肆无忌惮地作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在同一日稍后时间，警方国安处公布了新一轮通缉名单，当中包括艺人郑敬基、李大前助理教授钟建华、香港议会筹备委员会主席何良茂、前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及香港民主委员会成员刘嘉文及张希晴。国安处指以上六名新增的被通缉者分别涉及煽动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每人悬赏100万港元。在新一轮被撤销香港护照及通缉名单消息发放后，香港民众为之哗然。不少香港人在网上留言指，今日的事件令香港人今年再次度过黑色平安夜，亦有网上留言指政府悬赏100万港元出手过低，连在香港购买房地产的首期都不够，某程度上是对被通缉者的侮辱。 前香港理工大学助理教授，退休后担任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的钟建华，由于30多年来以尖锐及不保留的言论抨击香港市局及政府部门，尤其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开始批评香港警方过度执法，因此在2022年4月为了规避被捕的风险而决定离开香港移居英国至今。钟建华说，他对于国安处的指控感到可笑，他表示自己亦都想知道什么时候鼓吹过港独，反指自己在信念和言论上一向都是被人批评的热爱大中华主义者。钟建华说，他们冤枉他人的方法竟然这么没有水平，我觉得自己根本没那么重要，如果说煽动或指骂政府肯定大有人在，轮都轮不到我。我论述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30多年从未变过，采用同一套价值，或者是近年他们太过分，所以他们认为我针对他们，所以这次根本是为了打压香港人政治权利的借口，找藉口找我麻烦。我会继续保留自己的个人意志，不会因此噤声，这个是我自己的坚持，如果有人因此和我绝交，或有平台因此不再找我评论香港时事，这个是我不能够控制的，或者这个就是他们想达到的目的。钟建华指出，香港国安处在这3年来获得合共130亿港元拨款，所以必须做一些事。既话俾北京中共政府知，香港国安处一直有办事，另一方面是提醒香港人，国安处会继续严厉执法，警告香港人切勿轻举妄动。这个亦是国安处作出这些毫无意义行动的另一主要目的。10月24日，日本首相石破茂在记者会上重申，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于维护地区安全至关重要，他希望尽快和后任总统川普会晤，进一步推动日美同盟合作，以应付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石破茂指出，面对东北亚的复杂局势，日美两国保持一致立场尤为重要，这个对于地区安全至关重要。石破茂的表态正值日本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敏感时刻，尤其是在日本和中国、北韩以及俄罗斯的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显得尤为紧迫。近期中共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军事行动日益增强，而北韩不断进行弹道导弹试射及核武研发，更加剧了日本的安全担忧。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中共的联合军演以及北韩对乌克兰战局的干预令日本倍感压力。此外，石破茂仲透露，虽然在川普当选后无奈就曾经希望和他会晤，但由于美国国内的法律限制，川普在1月20日宣誓就职前无法和外国领导人见面。但是川普上个礼拜通过已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超惠向石破茂传递了一个积极信号，表示可以在1月中旬安排会晤。石破茂说，川普希望找出一个合适的时间，目前双方正在就会晤细节进行安排。虽然石破茂目前领导的是一个少数政府，面临较大的国内政治挑战，但他仍然表现出坚定的外交政策决心。由于自民党失去了在日本国会的绝对多数，石破茂领导下的政府在推动政策时只能够与反对党进行艰难谈判。石破茂在记者会上说，我非常认真地听取了反对党对政治改革议案以及补充预算计划的意见，以便形成尽可能广泛的共识。此外，石破茂还宣布 他的内阁计划是这个礼拜五批准明年四月开始的预算草案，并推动提高最低工资的措施，以刺激私人消费。当日中共外交部宣布，日本外相岩谷毅应邀访问北京。虽然岩谷毅访华标志着中日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的改善，但日本依然对中共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扩张保持高度警惕。在东北亚的安全形势日益复杂的背景下，石破茂强调，日美同盟是维护地区稳定的关键因素。石破茂强调，通过深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推动地区合作，增强军事防御能力，日本可以有效应付来自中共、北韩以及其他国家的安全挑战。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